帖撒罗尼迦后书呢，那是保罗写前书之后不久以后呢，那他写后书，因为他写前书之后呢，那信写去以后，那他们报告说教会有很好的情况，可是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误会。误会什么呢？误会呢说主耶稣要再来，主耶稣要再来，所以说既然主耶稣要再来，我预备自己去见主耶稣，所以不工作。在教会里上面有这样子啊，他说啊，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再来，以后呢我就去那个地方等待主耶稣要再来啊，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了啊，帮助人那个，反正主耶稣再来现在都不重要了，我现在给你们等候主耶稣再来。所以他们教会里有人不工作啊，好，反正我等候主耶稣再来吧。好，我要圣洁啊，预备主耶稣再来啊。那以后他保罗写这封信，一方面他们仍然在苦难里面，那另外一方面他们有误解呢，所以呢他写了哥林多帖撒罗尼迦的后书。我们给他一个主题，好，我们看哈，我们先看这一个现今的苦难与荣耀第一章哈，讲现今的苦难与荣耀。好，我们来读这一个第四节，好，你的行，一章哈，行。
甚至我们在新的国家会领会人的华荣，都因人能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，能够存忍耐和信心，这就是神公义大大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你们就是为神国受苦。
所以他们仍在苦难当中，苦难当中呢有苦难，可他们有信心有忍耐，要配得神的国度，是讲到未来有荣耀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章主再来的教训。好，我们读第一节就好，一位请。
弟兄们，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去。
好，这是讲到主耶稣再来。第三章呢是主再来的劝勉啊，主在劝勉的第三章啊，他讲了很多哈。好、啊，我们读第五节就好，预备，第三章五节行。
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
啊，讲到有很多教训在这个地方，是第三章。好，我们看主题啊，苦难中教会的治属之道。我们在上一章保罗肯定他们的努力，有讲他的榜样，有爱心的关怀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一章里面，他讲到啊，你要明白苦难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刚刚读到一章的四节五节，第四节第五节呢，那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就已经开始讲到苦难有什么意义。他说在苦难当中呢，你们仍然存着忍耐和信心，神为什么没有把苦难拿走呢？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度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。受苦的时候他们没有犯罪，那别人来欺负他们，别人欺负他们的时候的话呢，那就如果谁是公平的，为什么不让二人受罚？是不是我们会这样认为？为什么这个不好的上帝不处罚他？如果神公义，快快叫他受罚啊，快快叫他受罚，那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。可是保罗在这地方呢，他说呢，这正是神公义判断明证。你说证明什么啊？因为二人受罚，一人受苦，难道神证明什么啊？神证明你们配得神的国度。配得神的国度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的国是永恒的国，神的国是义的国度，地上国是暂时的国度，地上国是有罪恶的国度，神的国里面没有任何罪恶，这完全是义的。你们在苦难当中，你们仍然坚持行义，就算你们配得进入神的国度，这样知道？因为他是义的，你在受苦的时候你还坚持义，那这表示你配得那一个国度。那配得那一个国度呢，那人受苦其实有好几种受苦，有一种受苦是为了自己犯罪受苦，哎，啊，他那个叫他自己犯罪啊，这喝酒，喝醉酒以后都做错事情呢，那他为他自己犯罪做错事情受苦，有些自己疏忽受苦。那还有一种呢，那是为义而受苦，为义而受苦，那这是神的要求，对每个基督徒要求，为行义而受苦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他说，这表示你们配得那神的国度，因为神的国度是义的，苦难没有把你打倒，苦难没有叫你去行恶，苦难没有叫你灰心，苦难当中你还行义，表示你配得神那个光辉 灿烂的国度，那是一个义的国度。所以那苦难让知道苦难的意义以后的话呢，他就在后面就说，神是公义的，必将患难报应他，加患难给你们的人。那神还是公义的，我们恶人行恶为什么没有受罚？是现在没有受罚，神后来还是要把他们的，要将患难报应那些，加患难给你们的人啊，给你们的人，神一定会处罚他们。我们来读第九节，一章九节，
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的离开主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
他们受刑罚就永远沉沦，他们逼迫义人还要继续行恶，继续行恶，表示他们本身来讲，他们就本质就是恶的。逼迫义人，你要逼迫，继续逼迫义人，你的坏坏坏，继续坏下去，得到永远的沉沦，证明他们永远沉沦。好，我们读一章的七节，我们再请，
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。
好，在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，所以要报应这些那些这些迫害你们的人，那他们叫永远沉沦，而你们在患难当中因着你们顺服神，你们跟我们一样同受同得平安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，苦难当中可以有平安啊。我有时候我觉得这非常的稀奇啊。那就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他的苦难比门徒大得多，门徒都跑走了，主耶稣是有平安的啊，那是顺服神的平安啊，那是不可能有平安，还是有平安啊？对于天父完全相信、完全顺服的平安。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这个平安呢？我遭到困难没有这个平安，因为我没有相信，没有相信就没有平安啊。信顺服那就有平安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跟我们同得平安，也相信顺服，你就有平安。好，我们来读第十一节。第一节是这个
题，是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，就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叫我们主耶稣的灵在你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，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。
好，这个地方进一步说，我们常为你们祷告，那你们所配得所蒙召，神呼召我们，叫我们向主耶稣能够为义而受苦，用大能成就一切所羡慕良善。我们要表现那个完美的善，要羡慕，要羡慕一切属灵的美好，就是祷告来得来的，祷告祈求得来，就羡慕能够祷告祈求，让我们可以得到。当我们得到的时候，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就得着荣耀啊，我们以后主也给我们荣耀。所以苦难呢有它本身意义，苦难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坚持下去，我们还羡慕良善，以后主要给我们荣耀。我们看第二章，第二章明白主再来教训，不要被迷惑。因为他们当中呢有些人主要再来，主要再来的话呢，所以他们有误会。但保罗圣灵感动他，第一在进一步的来讲，主再来之前有什么现象呢？二章一到四节，请
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召唤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荣耀我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知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一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就必让主高抬自己，包括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是神。
在当时呢，有一些就是以为主耶稣要带来他就不做事情了啊，是主耶稣随时可能再来。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他们，进一步的讲啊，如果有灵或有言语贸易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的动心，也不要惊慌，你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在此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那这个是指谁啊？啊，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起诉讲敌基督的出现啊，那大罪人是沉沦之子，他高抬敌当主高抬自己，他和一切成为神的，现在有没有呢？我们没有看，没有看见呢。啊，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啊，敌基督有一天他要出现的时候呢，他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，接受人的敬拜。啊，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，还没有看到。那所以在这边圣经里面讲的离教、离道、离弃真道、反教的事情、反对真理的事情，大罪要显露出来。那这个是非常诡诈的啊。最近报纸韩国的报纸哈，《朝鲜日报》讲到说，现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领袖哈，讲话不负责任呐、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那个哈，讲话不负责任的话，对不对？那其实那个是一个时代的趋势，时代趋势的时候的话呢哈，那就讲就是做 leader 做领袖的他没有尊重他自己的身份啊，讲不该讲的话，那人是很诡诈的。而最后这个大罪人啊，离道反教这个啊，敌基督他是很诡诈的。那我们新月班同学读到这一个但以理书的时候，就是他是行诡诈诡诈诡诈，用诡诈得到这个权利，他特征是一样讲夸大的话啊，所以时代趋势是这样啊，不是那个真正有能力的啊，不是真正能够爱人的人他当一个啊，所以这个时代不是越来越好，那时代是越来越多的混乱啊，所以这个的话呢，看整个时代趋势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呢，所以这边就不要被迷惑，要不要被迷惑，要靠主站立的稳。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二章十五节，预备，请。所以弟兄们，
你们要站立的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，不拘是我们口传的，是经上写的，都要坚守。
要坚守主的话语，能不能够让我们在当中站立得住呢？那是遵循神的话。那第二章里面他提到说，这些虚假事，那这个大罪以后他写出来说，他也能够有异能，他也能够有神迹，他也能够做的啊。所以神迹有诡计啦啊，他是大罪，他是邪灵啊，所以他也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。所以超自然的事情不是那样，不是我们认识的一个标准，而是什么？是神的话语，他也能照神的话去做。所以他要分辨，不要被迷惑。要怎么分辨？是用神的话来迷惑。那我们看最后呢，坚守主的教训，要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我们三章一节，请。
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到荣耀，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。
好，这边叫神的话快快行开，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在末世时候遵循神的话便非常重要，我们要神的话语行开，要为自己祷告，让我们能够遵循神的话。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祷告，让我们能够遵循神的话。那这些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，我们希望每一次成主日学教学，每一次主日崇拜讲道，无论是讲员，无论是老师，无论是同学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一同遵循主的话。这是主的话，我们都要去遵循他的话啊。所以我们要神的话能够行开，还要学基督的忍耐。我们刚刚读过三章五节，愿主引导你们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忍耐啊，学基督的忍耐啊。物价上涨要忍耐啊，是吧？我觉得还要感恩嘛，有吃有喝就要感恩了啊，这差一点没有关系啊，要忍耐哈。失业增加，自然不好，要忍耐啊，相信主恩公恩典够用啊，要忍耐，学基督的忍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三章的第十节，十节到十二节，对，请。
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曾对你们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因我们听说，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干犯闲事。我们告诉耶稣基督，不许训练这样的人。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
好，这边很清楚哦，说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。教会有爱心，爱心是帮助什么人呢？真正有需要的人。他可以工作，他不做工，不需要帮助他。他就说他面对他该面对的问题啊，有人不肯做工，不可吃饭。他说我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，什么工都不做，反倒专管闲事。说这些人要安静做工，不要讲闲话， 你自己做工，做工的话就没有什么话好讲啦、啊。啊，让吃自己的饭，工作努力工作呢，亲手做工得到他应得的，这是神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亲手做工。虽然呢，现在也是说啊，提早退休，提早退休啊，可是要注意了啊。那、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些困扰啊，提早退休以后没有什么事情，没有钱就跟别人借钱，这是不应该不好的。可以做工就要去做工，努力做工啊，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啊，这是圣经的原则啊。那个人说，哎呀，你要有爱心帮助我啊，你可以做工要去做工啊。不是没有爱心，这是圣经的原则，爱心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，他没有办法的，那这是爱心帮助他，有能力就应该去做工。最后我们读第十三节，请
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丧志。
好，行善不可丧志，为什么会丧志呢？因为行善没有得到好的结果，行善没有得到好的结果，那行善帮助这个人啊，结果呢反而被他害了，就不想行善嘛，是不是？那行善以后的话，他没这个帮助以后都没有找到预期结果，就不想行善，所以行善会灰心啊，行善会灰心。所以就是说行善不可丧志，还是继续行善。为什么？神是善的，基督徒不可以行恶，只可以行善，只可以行善啊，这是神的意思啊。神叫我们只可以行善，只可以行义，不可以行恶，也不可以行不义。所以神的标准是也是相当高的啊，只可以行善，而行善不要灰心，就是帮助我们。当时代越来越多恶事的时候，就是帮助我们不要灰心，要继续的行善，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前一两个礼拜啊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个年轻人呢、啊，他很生气，生什么气呢？哈、啊，就是他说有个教会，他说捐了一些钱，以后呢帮助那些一些有需要的人，他买参考书。结果他说他们有没有买参考书？他说没有，没有啊，不晓得啊，他不晓得，他非常生气啊，他非常生气，他说我的爱心他们没有得到啊。当然这个人哈、啊，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了哈、啊，那他也是比较太激烈啊，啊太激烈，可能教会本身就有责任。你没跟他讲清楚嘛？你讲清楚的话，对不对？要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就是你要给人家看见啊，你要看在阳光下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给人家这个收据，所以你要给他清清楚楚啊。你不能说我们不知道，不可以这个样子啊，每一笔都要清清楚楚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行善啊，行善的话呢是好的，行善有智慧，不要上当啊。那有一些比较可靠的、比较公信力的行善机构，我们可以帮助了、啊。那我个人是展望会的 啊，展望会因为它是全世界的。他都非常透明的啊，他所做的呢哈、啊，那都被大家认可的，那我是觉得是这个是可以信赖的，啊，可以信赖的。那我们行善不要灰心啊，那行善的话就是帮助我们。这是第二章《加后书》，苦难中教会自己知道，你要明白苦难意义，要明白主的教义，不要被诱惑，要坚持遵守主的教训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前面，求你施恩给我们，叫我们明白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天父你一切的丰盛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一切善良，一切温柔忍耐，一切智慧，一切美好都在他里面。求你帮助我们更加渴慕像主耶稣基督，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看到在圣徒教会主你怎么安慰他们，怎么鼓励他们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说当我们弟兄姐妹有受苦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，当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，你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。求主帮助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勇敢为主做见证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们。